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每周财经节目。首先是本周市场动态，美国西部时间10月29日下午1点，美股周五收高，尽管苹果公司与亚马逊公司的财报欠佳，导致其股价收跌，但是投资者仍然看好财报季的整体表现。纳指与标普指数录得今年以来的最大月度涨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89.08点，或0.25%，收35,819.56点；纳指上涨50.27点，或0.33%，报15,498.39点。标准普尔指数500指数上涨8.96点，或0.19%，报4,605.38点。周五标普500指数最高上涨到4,608.08点，纳指最高上涨到15,504.12点，均创盘中历史高位。本周道指上涨0.4%，纳指上涨2.7%。标普500指数上涨1.3%，在刚刚过去的10月份，道指累计上涨5.8%，纳指上涨7.3%，标普500指数上涨6.9%，纳指和标普指数创2020年11月以来的最大月度涨幅。苹果公司与亚马逊这两家科技公司的灰暗业绩，使得周五的美股涨幅受到一定的限制。周四晚间，苹果公司报告称，由于 iPhone 的可穿戴设备的销售低于预期，公司自2018年底以来首次出现营收不及预期。苹果公司称，供应链危机障碍了 iPhone 和其他产品的生产，并将在假日购物季带来更多的挑战。亚马逊公司盈利下降近50%，并且对节假日的购物季的表现做出令人失望的预测，因为公司仍然苦于应对供应链紧张和劳动力成本上涨、人手短缺的问题。该公司在其财报中表示，这些因素预计将在本季度给亚马逊带来数十亿美元的额外成本。另外，微软公司成为表现最好的道指成分股。该股收高2.2%，市值超过苹果，重新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圣保银行首席投资官斯蒂姆·杰克逊表示，随着工资、融资以及包括能源在内的所有投入成本持续上升，美国企业未来将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也是投资者的关注焦点。周五，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涨3个基点，升到1.61%。在此之前，周四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了10月19日以来最大单日涨幅，结束了之前连续4天下滑的行情。随着全球国债收益率曲线趋平，交易员一直在考虑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许多人预计美联储将在下周宣布缩减每月购买1,200亿美元债券规模的计划。澳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周四试图否认市场关于明年年底前加息的不断升温的预期，但是市场几乎没有受到其讲话的影响。在其他市场方面，星期五，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下跌18.70美元，跌幅1%，收于每盎司1,783.90美元，创一周多以来最低收盘价。按照最活跃合约计算，本周黄金期货价格下跌0.7%，本月上涨1.5%。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下跌17美分，跌幅0.7%，收于每盎司23.949美元。本周白银期货价格下跌2.1%，本月上涨8.6%。 录得五个月来首个月度涨幅。星期五，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期货价格上涨76美分，涨幅0.9%，收于每桶83.57美元。本周美国原油期货下跌0.2%，结束了此前连续9周上涨的行情。在10月份，WTI 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欧洲洲际交易所12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美分，涨幅近0.1%，收于每桶84.38美元。本周布伦特原油下跌1.3%，本月上涨7.5%。12月布伦特原油期货在周五交易结束后到期，新的季期期货，也就是1月份的布伦特原油期货星期五上涨6美分，涨幅近0.1%，收于每桶83.72美元。以上是本周的市场综述，欢迎您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10月29日，星期五。那么中国呀，最近楼市是不行了，资金呢开始纷纷的出逃，而楼市蓄水池的垮塌，可以说释放出的货币的洪流啊，已经开始向中国的食品、日用品等领域开始蔓延。加上中国央行呢，最近不断的撒这些麻辣粉、酸辣粉呢，向市场上放水救楼市，可以说大水漫灌之下呀。叠加能源危机导致的煤电价格的上涨，所以中国这一轮呢波澜壮阔的菜价上涨就开始了。中国老百姓呢开始感受到了通胀的一个杀伤力。去年是买不起猪肉，但是今年呢是买不起大葱，买不起菜。不少爱吃猪肉大葱馅儿饺子的黑龙江人呢，这个日子没法过了。他们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就说了，买7捆大葱要花350块钱。而上海超市里面的四季豆啊，原来是12块钱一公斤，现在竟然涨到了20块钱，涨幅啊接近了70%。而菠菜价格呢，到了17，是一斤哦，不是一公斤。西兰花呢是13块钱一斤，很多地方都是这个价格。而根据央视财经报道说，在浙江乐清的菜市场啊，你像荷兰豆、秋葵等常见的蔬菜，每公斤的价格呢都是在20块钱以上。根据农业部的数据就监测显示了。今年全国286家产销地批发市场啊，19种蔬菜平均的价格达到了5块钱每公斤，环比上升了11.6%，同比呢上升了27.3%。有网友就调侃说，买根黄瓜已经要7.5块了。去年是吃不起猪肉，今年穷的只能吃猪肉。近期呢，全国多地的蔬菜价格呀也是大幅度的上涨，出现了不少菜比肉贵的一些现象。那么现在中国的自媒体呢，网络上都在热烈的讨论这个话题，就是蔬菜的价格暴涨，比肉都还贵。为什么菜价等食品的价格会暴涨？每当这个时候啊，那么自然的一些因素总是要出来当背锅侠的。当然今年的自然因素呢，也确实是有一部分应该是背一部分的锅。相信很多人能感觉到啊，今年的气候确实是比较怪，夏天呢很长，而且过来了就是冬天。此外呢，你像北方多个地方啊，出现了罕见的降水。中国前段时间出现的暴雨天灾啊，令中国的蔬菜价格也是在飙升。比如说在太原地区，由于前不久呢，出现了大范围、长时间的连续的降雨，有的地方是洪灾啊，还比较严重，受灾淹没的现象啊比较多。而位于蔬菜产地的华北地区啊，今年9月到10月初啊，也是持续的阴雨天气。这严重是影响了蔬菜的生长。中国北方9月到10月初啊，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都是异常之大。蔬菜种植的第一大省，你像山东就不能幸免了。山东是蔬菜种植的一个非常大的省份。像山东寿光，它的蔬菜价格指数就显示了，菠菜批发价格9月底的时候啊，还是每公斤6.67块。那么截至到星期二，本周二已经升到了16.67块钱。最近几周呢，你像西兰花、黄瓜、卷心菜的价格呢，也是上涨了1倍多，就是翻倍的往上涨。加上道路被冲毁，运输出现了一些障碍，上市量呢也出现了缩紧，所以价格呢上涨非常之快。自然因素是一个方面呢，那么能源价格上涨啊， 也是推动菜价上涨的另外一个因素，万物互相关联嘛，能源是基本的生产要素，对不对？所以能源价格上涨，蔬菜的价格就开始上涨了。北京市政府星期二就表示说，自上个月以来啊，北京蔬菜的平均批发价格已经上涨了 40%， 一些叶子类的蔬菜的涨幅啊，更是超过了 50%。 北京有关部门就说啊，说未来几周蔬菜的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因为在气温下降和能源价格上涨提高运输成本之际啊，北京市将进一步向南方采购蔬菜。所以北京市政府这个消息基本上说出了蔬菜价格暴涨的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油价上涨推升了蔬菜的运输成本，很多蔬菜是要通过卡车货车路上运去的，对不对？所以你的油的价格涨了，那么这个运输成本增加，它当然要加在蔬菜上。而另外一方面呢，能源价格上涨也推高了种植蔬菜的温室的运营成本，因为很多种蔬菜呢都是要建温室用大棚的，对不对？所以用大棚呢你就要供暖了，蔬菜怕冻死了，所以这个采暖的成本高了的话，那么种植蔬菜的成本也是水涨船高。同时呢，能源价格的上涨也推升了化肥的价格，导致种植蔬菜的成本进一步提高。当然除了这些因素之外，中国房地产的大幅度下行也推升了热钱呢从这个蓄水池里面流出来，开始推动了像能源、食品、日用品等领域的一些通胀。中国目前呢对这些能源价格定价呀是采取强制的措施啊，可以说是霸王硬上弓。你像发改委啊，就是要求煤炭、动力煤的价格限定在一个范围之内，完全是人为来干预价格了。从昨天开始，可以说这个价格体系一紊乱的话，必然是商品的紧缺的，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举动，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就是说中国的半市场经济啊开始全面向计划经济回归，那么未来必然是物资的匮乏。你既然不让煤炭涨价，那大家就不生产呗，对不对？所以煤炭会更加紧缺，不是说你控制了价格就能解决问题的。而中国政府呢，最近为了救房市啊、救楼市，可以说也是疯狂的释放流动性，那么这也是目前通胀上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是放眼全球了，不仅是中国呀，你像美国、欧洲等主要经济体的通胀其实都是在飙升的。这里首先呢要戳穿一个谣言，我一直在说这是一个谣言啊，就是你像美联储主席，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负责人，还有欧洲央行的负责人都一直在说现在通胀都是暂时的，对不对？一直嚼了半年一年多，我一直都不信他们的鬼话，通胀怎么可能是暂时的？特别你像能源，一些大宗商品的价格都在涨，而且租房的价格都在涨，对不对？房价涨，租房的价格涨，所以这个通胀怎么可能是暂时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肯定会很长，甚至可能是恶性通胀的。那么到今天这个谣言可以说基本上就被戳穿了。所以今后呢，我们都需要学自己去辨别事物的真相，不要相信那些大人物啊，那些所谓的什么金融精英、全球什么一些负责人，看起来是高大上，实际满嘴的都是鬼话啊。所以大家要带头脑自己去思考。目前呢，欧洲央行仍然认为啊，明年的通胀会明显的回落。虽然当前的煤炭和天然气的价格啊已经是大幅度的起飞，欧洲的煤炭、天然气的价格都翻了几倍啊，今年。而石油价格在80美元的位置啊，其实已经不算很高，对不对？但是现在全世界都开始受不了了，而农产品价格呢还处于相对比较低的位置。那么在天然气、煤炭短缺的牵引之下呢，其他的初级能源，你像石油、农产品还有基础商品的价格啊，它就只能向上了，水涨船高嘛，没有其他的路径。因此呢，期待明年的通胀会明显回落的预言可以说是再次成为一个谣言，是不现实的。以往的金融呢是以服务于实业和服务业为目标，那么今天的金融呢在有些时候啊可以说越来越接近于一种欺诈。现在应该关心的一点是啊，中国、美国、欧洲，那么欧洲里面主要是德国啊，他们的通胀是否会踩到一个红线，就是 10% 这样一个指标。那么有人可能会说，别逗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怎么会通胀怎么可能达到 10% 呢？你的依据也是明摆着的，美国9月份的通胀率啊，也就是 CPI 是 5.4%， 那么在 5% 到 5.4% 之间呢已经徘徊了5个月，而且美联储呢正在酝酿收紧货币，下周就是议息了，摆出一副什么张牙舞爪要打压通胀的架势啊，其实很多都是口炮。我们看看下周美联储的议息会议是否会宣布缩表啊， 我觉得下周缩表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口炮已经维持不下去了，确实美国的通胀现在非常吓人。而德国九月的通胀率呢是 4.1%， 距离这个 10% 的红线呢其实也不远。而中国九月份的通胀率呢还在 0.7% 的低水平上，距离 10% 呢几乎还隔着很远。所以有人会说，如果世界的通胀达到 10% 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看一下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啊，也就是 PPI， 你可能就不觉得这是纯粹的梦话了。看一下美国、中国、德国的 PPI 走势图啊，其实你就知道，中国、德国的 PPI 都已经急速的上升到了 10% 以上，而美国的 PPI 呢，也已经达到了 8.6% 的高位。主要经济体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呢，都在急速的上涨。那么下面的两点呢，很可能就意味着未来并不是 PPI 回落，向 CPI 靠拢这样一种态势，而是 CPI 呀加速的追赶 PPI 的一种趋势。也就是说 CPI 会跟随 PPI 呀出现一种井喷式的上涨。为什么呢？第一个，目前呢全球的各家央行啊都不敢通过加息真正的打击通胀，那么指的是央行呢将实际利率推高到正利率的一个范畴。实际利率是央行的名义利率减去一个通胀率，现在是负的，很多国家是负的，包括美国。根源在于呢，经过长期的低利率周期之后啊，各国的政府债务率都已经急剧膨胀到很高的位置，各国的资产泡沫呢也十分严重，而且各国的财政收入啊又严重的依赖于资产泡沫，所以一旦货币收缩啊，就必然会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就会严重威胁到政府的财政收入和他们的债务问题。所以对于美国来说呢，政府债务率啊已经在 135% 以上，而股市的泡沫啊可以说现在是非常严重的。美国如果真正拿起利率的武器来打击通胀的话，就说加息，现在美国股市啊一提到加息啊都是在发抖啊，所以股市啊肯定是要破的，只要加息。那么美国政府的债务率啊可以说将像洪水一样就涌向美国拜登，政府债务立即就会破了，拜登呢只能立即躺下，对不对？没有其他的办法。因此呢，美联储啊张牙舞爪的姿态是比较典型的一种摆拍，就是吓一吓市场的啊，就是用嘴炮来加息来控制资产泡沫，但是这一招迟早会被戳穿的，到时候就不管用了。欧洲其实也一样啊，一旦他用利率武器来打击通胀，必然带来国债收益率的快速上升。你像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甚至是葡萄牙、法国这些欧洲债务问题比较严重的一些国家，可以说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只能是风雨飘摇。一旦如果利率上涨的话，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可能就会爆发。那么中国的情形呢，看起来是好一些， CPI 还处于比较低的位置，但是啊，随着电价的放开，未来中国的 CPI 也肯定会进入快速上涨的一个轨道。而且中国的 CPI 统计上也是有些问题的，大家觉得中国的 CPI 只有 0.7%， 同比只有 0.7%， 这个可信吗？对不对？9月份的绝对是不可信的嘛。如果央行选择加息以应对通胀，以房地产目前的状况，结局是可想而知的。所以目前阶段呢，各国的央行啊都只能使用嘴炮来打击通胀，实在逼急了呢，或许啊会选择小幅度的收紧货币，比如说缩表，像美国要进行的啊，装点一下纸糊的门面，但是也就剩下这点本事啊。那么这实际是央行被迫放纵通胀的一个态势啊，帮助 CPI 继续上冲。所以未来几年大家不要指望 CPI 会回落，也不要指望通胀能控制得住，各国央行啊很少有能真正加息的，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啊这两大央行，他们加息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的资产和资产负债表已经急剧的膨胀，债务问题啊基本上到了一个难以化解的地步，一旦加息啊，这个很多泡沫都会破的。当各国的通胀撞上红线之后啊，那么通胀在很高的位置时啊，它的名义的 GDP 包含通胀因素啊就会高增长，政府的财政收入呢就会高增长，政府呢就有了更大的腾挪的空间，以应对自己的债务问题。所以很多国家超发货币啊，其实都是为了缓解自己的债务，来稀释债务，对不对？在社会的压力之下，央行才有可能真正拿起利率的武器来打击通胀。美联储和美国政府玩的显然就是这个套路。第二呢，各国央行目前呢还在拼命的使用货币政策力保本国的债务体系啊不至于爆破，也通过财政支出对居民进行疫情的救助，它的目的呢是想稳定经济活动的需求端， 你像美国加拿大就是非常典型，给老百姓发钱嘛，对不对？担心消费垮塌嘛，所以让大家发钱去消费，刺激经济的增长，这就让经济生活的需求端呢暂时是处于相对一种稳定的状态。但是这种相对稳定的水平呢，可以说已经明显是低于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这一点呢，在以前已经讨论过了，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和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啊，各国都使用了金融手段来保护本国的制造业，就是压低利率对企业进行金融救助。当制造业的过剩产能呢得到保护之后啊，它就阻碍了涨价压力向终端的一种传导。所以虽然大宗商品价格呀涨势凶猛，带动了 PPI 价格的快速上涨，但是 CPI 上升的速度啊却是相对比较缓慢的。这是目前呢 PPI 和 CPI 啊剪刀差不断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的 PPI 和 CPI 的剪刀差呢目前还看是比较小的。9月份是 3.2%, 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美国呀它是全球最主要的需求终端。美国是全球的需求大王，全世界的商品呢都希望卖到美国，让美国人来消费。而且疫情期间呢，美国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对居民进行了大额的补助啊，让需求更有保证。所以美国的 PPI 向 CPI 传导的路径呢相对是比较畅通的。而德国8月份的 PPI 和 CPI 的剪刀差呢是 7.01%, 属于中美之间的。说明德国以及欧洲的经济体呢既是生产端又是需求端。还有呢，在大宗商品供给啊有充分保证的时候啊，可以说通过这种金融政策确实是可以保护自己的制造业的产能，包括一些过剩的产能。利率处于低位，在辅之以各种政策扶持之后啊，那么企业就可以使用低价战术来扩张自己的市场份额，保护本国的制造业和实业。此时呢，制造业企业它是吸引了上游的涨价的压力，但是却不能将价格的压力啊充分的向下游传导。那么这样就损害了企业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他自己扛不住了，对不对？也不能说一个企业它的原材料不停的涨价，它买的原材料不停的涨价，但它卖出的商品价格不怎么涨，那这个企业能扛多久了？但是啊，在金融和其他补贴政策的扶持之下，通过低价战术进行市场扩张之后，又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盈利状况，有利于它的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这就相当于呢，以国家之力给企业的过剩产能呢背书，然后呢参与国际商品活动，此时的市场啊就无法出清了，让 PPI 和 CPI 之间就出现了堵塞的一种现象。目前呢这种战术基本上是失败了。现在 PPI 的大幅度上涨主要是全球产业链的断裂，部分关键商品缺货所致的。大家想想，当芯片短缺的时候啊，相关企业它就没法开工啊。现在芯片短缺啊，很多企业都生产的产品都下降，你看苹果对不对，今天的财报是大幅低于预期啊，导致盘后股价暴跌。为什么呢？因为它很多芯片是紧缺的，生产的手机的量跟不上。还有很多汽车呢也是因为缺芯，对不对，产能下降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在这些企业啊无法开工或者生产下降的情况下，也就不存在通过低价不断抢占市场的机会，企业呢就只能歇菜了。今年以来呢，就有很多汽车企业因为缺芯而被动的停产。那么当能源短缺的时候啊，很多下游企业，比如说一些化肥企业，对不对，他们就要停产了，因为这些化肥呢要通过能源加工来得来啊，未来它就会导致其他下游的商品的短缺。能源短缺就会导致电力短缺，拉闸限电之后啊，企业又只能不断的消耗自己的流动资金，当流动性枯竭之后啊，就只能躺平了，企业也歇菜了。这个时候啊，通过金融政策和各种补贴啊来保护过剩产能的手段呢基本上就失效了。那么不出意外的话，在芯片荒和能源危机的冲击之下，制造业的过剩产能呢会以比较快的速度来出清，至少要出清绝大部分的产能，疏通了大宗商品包括能源价格向终端价格传导的一个通道，最终呢必然会带来 CPI 的暴涨。所以这条路径终究是要打通的，就是上游价格上涨的压力啊终究是会传导到下游的。 CPI 暴涨呢实际上就是对本币持有人进行抢劫的一个过程。第一呢，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啊以及储蓄就会快速的贬值，钱不值钱了，变毛了，什么物价都在涨，对不对，你的工资不怎么涨，或者说你的工资啊涨速跟不上物价的涨幅，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相信大家都有体会。第二呢，当通胀快速上涨之后啊，市场的名义利率就会快速的上涨， 而名义利率的快速上涨呢，就意味着流动性的紧缩，就是钱越来越贵，就会紧缩资产价格的泡沫。而经过数十年的低利率之后啊，全球大多数居民点的主要财产呢，都集中在楼市和股市资产上，典型的就是中国的楼市，总规模高达65万亿美元，而美国的股市啊，也高达30-40万亿美元。泡沫破裂呢，可以说会让居民的财产出现大幅度的缩水。一旦 CPI 呢，开始高速的上涨啊，就会对本币持有者和本币的财产进行一个稀释，对不对？钱大量的印刷之后，人民币大量印刷，比如说啊，那么你手里的钱呢，储蓄啊就会贬值。所以目前呢 PPI 和 CPI 它的剪刀差不断扩大的时期啊，就类似于正在进行一种抢劫的行为啊。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抢劫的周期呢？根源在于次贷危机和去年的新冠大流行之后啊，全球央行都是通过大印钞来拯救债务体系。那么在市场供过于求的时期啊，就暂时掩盖了货币贬值的压力。但是呢，供过于求的经济状态啊，是无法长期持续的，是一种不平衡的状态，最终呢，市场会自动的矫正。所以对于能源来说呢，长期过剩就会导致它的价格比较低，而低价格呢，就会损害能源领域啊相关企业它的投资的积极性，对不对？你像前段时间去年呢，石油期货跌到了负数，大家想想那个时候谁还愿意去投钱去生产石油天然气了，对不对？就算有的产能，一些工厂你会关闭嘛，一些油井你会废弃嘛，对不对？所以导致现在大家看看能源价格涨成这个样子，才一年多的时间了，这还只是个开始啊。可能企业原有的产能呢，因为矿井老化而不断下降，但是啊，新增产能呢很少，因为投资啊没有收入，大家不愿意在这里面投钱开采能源，那个时候对不对？所以企业的生产能力呢就会下降，也就实现了过剩产能的一个出清，不平衡状态呢也就得到了修正。而且因为惯性的原因呢，这种修正还会过大，对不对？还会过度的修正。那么这就是目前爆发的能源危机的一个根源，就是去年的低油价让全球的很多资金呢不再投资能源，而且就算是已有的能源企业也在压缩产能，所以导致现在这个能源是供不应求啊，上游投入不足是一个主要原因。那么当能源行业的过剩产能出清之后啊，能源相对于下游所有的产业都会出现供不应求，与基础材料短缺一起呢，逼迫其他所有领域的过剩产能共同出清。过剩的产能呢，能暂时掩盖货币贬值的压力。过剩产能出清的过程呢，就是货币贬值所推动的通胀剧烈爆发的一个过程。所以抢钱稀释你的资产，稀释你的储蓄的时代也就到来了。这种由于供给端所推动的价格上涨啊， PPI 的涨价压力最终啊会传导给 CPI， 让 CPI 跟着 PPI 的脚步、啊、一起上涨。所以这种抢钱运动啊如火如荼之后啊，名义利率就会快速的上升，再往上走，导致通胀啊居民购买力耗尽，就会导致资产价格的泡沫啊破裂。以收入、储蓄和资产所表示的家庭、企业的购买力呢就会快速的下降，让需求端呢剧烈的收缩，能源危机的警报声呢也就解除了。但是老百姓的苦日子啊也就刚刚开始了。
这就是本周每周财经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